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您好，收音机前各位，这里是金门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健康金门节目，我是您的朋友雪霜，健康金门，您身边最贴心的健康顾问。节目在每天有两个时间段播出，下午是16:35到17:30，这个时间段呢是在中波1161千赫调频89.7兆赫金门综合广播，晚上的重播时间档是在晚上的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收听关注。晚上呢是在调频81.05.7金门交通音乐广播。好，同样的两个广播频率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终端的方式来收听。金门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下方可以点击在线收听找到我们，云上金门 APP、 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您可以在这几个平台上搜索我们的广播名字来找到我们。好，我们在首播的时间段呢，为您开通的电话是233-4567，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或者是健康金门说这个节目组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取得联系。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金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吕敏。我们首先请进吕主任。吕主任你好。
雪霜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随着社会的老龄化呀，老年人的这个口腔保健已经成为世界性的一个课题，颐养天年是每一位老年人的美好愿望，达到这个愿望呢，我们就需要有良好的口腔保健来作为基础。但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吧，老年人的口腔组织呢，它会发生一系列的退行性变化，还有一些口腔疾病啊、牙齿缺失等等这些问题，这些口腔问题呢，会严重的影响到口腔的咀嚼功能、外观形象、发音和社会交往能力。但是到年纪大的时候呢，咱们老年朋友往往会认为，掉牙或者是牙口不好使啊，这是人老了是一种自然的现象，觉得口腔保健可有可无，或者呢也存在着一些各种口腔保健的误区，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让老年朋友树立正确的口腔保健意识，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加强口腔保健，促进全身健康。所以今天我们特地邀请到吕主任做客直播室，为咱们的老年朋友科普一下口腔保健知识，我们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好，那么前面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口腔疾病它对全身的健康会有一些影响，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口腔疾病对于全身的健康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特别是对于老年朋友，因为在年纪大了之后呢，很多的朋友都有一些慢性的疾病啊，或者一些基础性的这样一些疾病，那么对于老年朋友它会造成一些更为严重的或者是更为不利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我们请吕主任为咱们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那么口腔呢，作为我们人体的一个门户，它首先呢是我们消化道的起始端。那么我们口腔啊，承担的食物的咀嚼、研磨的功能，那么也利于我们对营养素的摄取和吸收。所以说，口腔健康啊，可以会影响到我们消化道的健康。那么其次呢，口腔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细菌，那么这些细菌啊，在我们的口腔内啊，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致病的因子。那么这些细菌和致病因子的共同作用啊，可能会引发心脑血管的疾病。那么同时呢，对于糖尿病的病人而言，口腔健康维护不佳呀，可以加重或者说是影响糖尿病的病情和这个糖尿病的严重程度。那么口腔的一些细菌啊，还和我们身体其他器官，那么容易发生的一些感染呢，那么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口腔内有一种 常见的细菌叫念球菌。
嗯，
那么这个念球菌呢，可以引起我们的心脏发生这个心内膜炎，
嗯，
可以引起我们的肾脏啊发生这个肾炎。
嗯，
所以说这个口腔的健康啊，它和我们的全身健康也是密切相关的。
嗯，
那么同时呢，口腔健康维护不佳呀，它还可以导致我们的口腔硬组织，比如说牙齿的损伤，也可以导致我们的口腔软组织的损伤。
嗯，
那么这些口腔软硬组织的损伤呢，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口腔功能。那么这个口腔的功能呢，有咀嚼、发音。
嗯，
那么严重的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容貌，也就是说外形。
嗯，
甚至说可以造成这个患者的这个心理的影响，造成这个心理的疾患。
嗯，
那么对于孕妇而言呢，口腔卫生不佳呢，往往是容易引起妊娠的早期可以出现流产，那么在妊娠的晚期出现早产的一个原因，或者说是一个诱因。那么老年人呢，现在有这个科学家呀经过研究证实，那么老年性的痴呆，那么它也和我们的口腔健康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嗯，因为但是大家觉得这好像两者有点不相干，这个是怎么能够搭在一块儿的，就是口腔健康和这个老年痴呆。
它这个呢是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方面呢，因为我们的口腔是一个这个咀嚼的器官，它承担着我们的日常的咀嚼的功能。
嗯嗯嗯，
那么同时我们这个承担咀嚼功能的主要是牙齿、颌骨、肌肉以及神经。
嗯，
那么它是一个组成了一个比较精密的叫口合系统。
嗯，
那么如果说我们的牙齿由于这个口腔健康的维护不好发生了缺失，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就不能够正常的行使咀嚼功能。
嗯，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颌骨、肌肉以及这个稳定的口合系统啊，它的稳定性就被破坏掉了。
嗯，
那我们的人就得不到一个正常的生理性的刺激。
嗯，
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啊，我们口腔里边有一种叫牙龈普林菌。
嗯，
那么这种细菌呢，在这个老年痴呆的患者当中，在他的脑组织当中啊，被大量的发现。
嗯，
那么这个牙龈普林菌呢，它可以通过我们的咀嚼，就是我们的口腔啊，这个咀嚼的活动啊，逐渐的可以进入到脑部。
嗯，
然后呢，它会引起一个免疫性的反应。那么这个异常的这个免疫反应啊，会刺激大脑，这个会分泌出一些这种化学性的物质来对我们的脑组织，可能会有这个损坏或者是破坏的作用，从而导致了这个老年性的痴呆。当然这是现在的一个科学家的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研究。
嗯嗯嗯，好，刚刚呢吕主任说到的是口腔疾病对于大家全身健康的一个影响啊，那么可能在早期啊，大家的这个认识相当的局限，口腔的问题我们觉得可能就是牙坏了，被虫蛀了，然后呢就是牙掉了，要用假牙啊来补充这个咀嚼的功能嘛。大家会觉得可能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它就是影响到嚼东西，嚼东西嘛，进而会影响到可能是对胃不太好，因为可能嚼得不细不碎啊，这个消化功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没有想到会影响面这么大，而且呢这个危害听起来还有点吓人。
对，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老年口腔健康的问题，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这个老年人的口腔健康，他什么样的这个口腔情况他算是一个健康的口腔呢？他有一个判断的标准吗？
是这样的，世界卫生组织啊对我们人的口腔健康有一个标准。
嗯嗯，
那么这个标准呢是包含在世界卫生组织对人体健康的标准当中。
嗯嗯，
那么人体的健康标准呢，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所列出的呢，总共是有十条。那么口腔健康是其中的一条。
嗯，
那么口腔健康的这一条标准呢有五个要素。
嗯，
第一个就是说牙齿是清洁的。
嗯，
其次呢是牙齿没有龋动。
嗯，
第三是牙齿没有疼痛感，第四是牙龈的颜色是正常的，第五个是牙龈没有出血。
嗯，
那么这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啊对我们口腔健康的标准。
嗯，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通常对我们这个老年人的口腔健康啊也有一个标准。当然这个标准呢是一个愿景吧。
嗯，
也就是说希望在我们80岁的时候啊，我们的老年朋友的口腔里边啊还能够存留有20颗可以正常行使功能的牙齿。
嗯嗯， 嗯，
我们也叫8020标准。
嗯嗯，那成年人是多少克？
成年人通常是有28到32克。
啊啊，八零二零啊，这样的一个愿景啊。目前从临床上的情况，您看到咱们荆门的老年人的这个口腔情况怎么样呢？
其实呢，从我们国家最新的口腔临床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来看呢，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整体上这个口腔健康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
嗯，
那么在我们国家呢，就是说这个80岁以上的老人，
嗯，
那么绝大多数，那么他都是有这个牙齿的缺失
的情况，
牙齿缺失的情况的。
嗯嗯，
那么在80岁以上的老人口腔内余留有20颗能够正常行使功能的牙呢，在我们国家是将近1/3，也就是说只有35%的老年朋友啊，8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他口腔里面余留有20颗可以行使正常功能的牙齿。
嗯，
那么在65到75岁之间的老年朋友呢，有85%的他有牙齿的缺失。
嗯嗯，
那么其中呢，有10%的，那么这个65到75岁之间的那个老年朋友呢，是全口无牙的。
嗯嗯嗯
啊，所以说这个口腔健康状况的情况是不容乐观的。
嗯，但是我觉得随着这些年大家对于这个口腔保健意识的逐步增强，以后这个逐渐再老去的这一批老年人，他的情况可能会慢慢的就好起来了。
是这样的。
好，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老年人常见的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口腔问题，是有几大问题吧？
老年朋友常见的口腔问题呢，第一类比较大的就是龋齿，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虫牙。
嗯，
那么第二类呢就是牙周病。那么这个牙周病呢是一个比较笼统的称呼，比如说像牙龈炎、牙周炎啊等等，像这么一类的疾病。
嗯，
第三类呢就是牙体组织的缺损，像这个我们称之为楔状缺损。那么楔状缺损呢，通常就是由于我们刷牙的方式不当啊所造成的牙颈部的一个硬组织的缺损。
嗯，
那么第四类呢就是口腔黏膜的疾病，比如说像口腔溃疡、扁平苔藓、盘状红斑狼疮啊等等这一类的口腔黏膜的疾病。再就是口腔的炎症，比如说像这个冠周炎、颌面部的间隙感染。那么最后呢就是口腔颌面部的肿瘤类的疾病了。
嗯，肿瘤类的疾病现在在咱们这边这个老年人当中，嗯，它的发病多吗？
嗯，现在这个由于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社会啊逐渐的是一个老年性的社会，它这个构成的老年人的所占的比例是越来越多。
嗯，
那么它这个和以前相比呢，那么患这个口腔颌面部肿瘤的这个老年人朋友呢是逐渐在增多的。
嗯，我们听到的就是其他的什么肿瘤会比较多一点，但是口腔的这个肿瘤大家确实就是很少听到。
嗯，那么实际上我们口腔颌面部的肿瘤常见的呢，比如说我们有颜面部皮肤上的肿瘤，像
皮肤上的它也算是口腔这个肿瘤的范围吗？
对，它只要是颌面部的。
哦，
颌面部我们颌面部呢实际上也有一个范围，比如说我们的范围是指发际以下。
嗯啊，
下界呢是舌骨以上，舌骨，
哦哦，
我们的颈部有一个，
那就是整张脸
了，对对对，然后在两侧呢就是耳屏以前
啊，
那这个范围呢就是我们的颌面部的一个范围
啊，就是整个面子上的问题，这都算了。
对， 对，然后呢，在这个颌面部的软组织的肿瘤呢，比较常见的有基底细胞癌、
嗯，
鳞状细胞癌，那么这一类的。
嗯，
那么在我们口腔里边呢，我们常见的肿瘤呢有牙龈癌、
嗯、
颊癌、舌癌、口底癌。那么涉及到颌骨的呢，我们还有颌骨的中央性癌。那么这是这一类的肿瘤。
嗯，
那么还有颌面部呢，我们有比较大的3个腺体，唾液腺，有腮腺、颌下腺、舌下腺。那么发生于腺体的肿瘤呢，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有多形性腺瘤，我们也称之为混合瘤。
嗯，
有腺淋巴瘤，
嗯，
有腺体的导管上皮细胞癌，还有腺泡细胞癌等等等等。
嗯，虽然说这些听不懂，但是我们知道了，就是在口腔范围内的这个肿瘤居然就会有 这么多种，就是之前我们都不知道的啊。
对
啊，常见的呢，您前面说的有几个啊，龋齿啊，牙周病，第二个这个是牙周病。这个牙周病里面，牙龈炎、牙周炎，它的区别是什么？就是这个好像经常会听到有宣传，甚至是这个牙膏上我们也看到说牙龈炎、牙周炎，但是弄不清楚，我以为它是一个炎。
实际上呢，这个牙龈炎和牙周炎啊，它都归属于牙周疾病。
嗯，
那么呢，它如何来界定或者是区分呢？它有一个标准的，
嗯，
就是我们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我们的牙龈和我们的牙齿之间有一个沟，我们称之为龈沟。
嗯，
那么这个龈沟它的深度是固定的。
嗯，
在这个牙龈健康的情况下是固定的。
嗯，
当我们的这个龈沟上皮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
嗯，
那么这个牙龈发生的炎症呢，我们就称之为牙龈炎。
嗯嗯，
当我们的龈沟上皮已经被破坏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龈沟的深度就会加深，嗯，甚至于说进一步的发展呢，就会导致我们牙齿周围的这个骨头，我们称之为牙槽骨。
嗯，
那么这个牙槽骨啊就会被破坏掉。
嗯，
如果说发生了这个龈沟上皮的破坏，这个时候我们就不称之为龈沟了，我们就称之为牙周带。
嗯，
如果是出现了牙周带，那么进一步的就是更严重的呢，发生了这个牙槽骨的破坏，那么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就称之为牙周炎了。
嗯嗯，这个它的位置还是非常细小的。
对 对, 对，
就让我们感觉都是在这一块儿吧，就是牙齿的周边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炎症啊。
对，它这个是毫米级的。
嗯。嗯，您后面说的第三个常见的问题是牙齿的缺损啊，刚才还提到会有在这个刷牙的时候会引起一些牙齿的缺损，这个是怎么会刷牙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况呢？
这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方面呢，是我们牙颈部啊，它这个结构相对来讲是比较薄弱的。
嗯，
因为我们的牙齿的这个我们在口腔里边可以看到的部分呢，我们称之为牙冠。
嗯，
在牙冠上面呢是有一层我们人体最坚硬的组织，叫
牙
釉质。
嗯，
对。那么在牙根部呢，我们也有一层比较坚硬的组织，叫牙骨质。
哦。
那么在牙颈部，也就是说在这个牙龈缘这个附近呢，
嗯，
它是牙骨质和牙釉质交界的地方。
嗯。
那么这个地方呢，它就是一个交界区。那么这个时候它是比较薄弱的。
嗯嗯。
然后呢，在
这是属于一个两不管的那个地带吗？
也可以这样去理解，
就是衔接的那个部位它比较弱一点嘛。
对对对，是衔接的部位。然后在我们的构成牙齿的主体成分呢，叫牙本质。
嗯
啊，那么牙本质的这个强度啊，或者说硬度呢，是远远不如牙釉质的。
嗯。
那么在这个比较薄弱的地方呢，在我们的龈沟里面呢，有龈沟液。
嗯。
啊，它是实际上是。龈沟液是充盈的这个龈沟里面的。
嗯嗯。
第一方面呢，是由于这个解剖上的因素，就是它的解剖结构上它比较薄弱这个地方。
嗯。
那么其次呢，有很多这个就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人呢，他刷牙的时候刷牙的方法不对。
嗯。
那么刷牙呢，我们实际上是提倡的叫水平颤动浮刷法。那么这是有一个比较标准的刷牙方法，或者说我们叫巴氏刷牙法。
嗯，
那么但是大多数的人呢，刷牙呢，通常都是使用的这种简单的这种拉锯法，就是像这个两边来回拉。
就我们小的时候，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是怎么刷牙，但是看到爸爸妈妈那是那么刷的，就是横着刷嘛。
对。
现在大家都是竖着刷。
对。
啊，就是这种横从横到竖这种变化，你看需要多长时间的科普才能把大家这个习惯给改变过来？
是的，
太难了。
对，是的，是的，嗯，
就之前我们用的是拉锯的这个方法。
对，
您刚才说的是水平
颤动浮刷法。
浮刷法。
对。
啊，其实他这个刷牙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用多大的一个力气，是吗？
对，很轻的力量。
嗯，我曾经发过一个朋友圈，看到之后大家都笑了。当时我就发了两只牙刷，我们家先生和我们家孩子的两只牙刷灿若菊花。就是他们刷牙的时候一般两三天吧，牙刷就开始变形，用不了几天就跟菊花一样，每次都是开花，将就一下然后再换牙刷。那他这种就是属于太过于用力了，是吧？
对。 就是这个刷牙的力量过大了。
这样刷牙的这个方式呢，确实应该给大家多做一下普及，特别是孩子们从小的时候啊，
对，
从小的时候要开始注意了。
是的，
好，您接着刚才的说。
那么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呢，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牙齿颈部的这个硬组织啊，就会发生一个缺损。当然这个缺损的形成呢，是日积月累的，就如同水滴石穿一样。那么形成了缺损以后呢，我们的这个牙齿啊，它就会感受到外界的刺激，就更加敏感。比如说冷的刺激，
冷热酸甜，
对，它就会发生这种酸痛的这种感觉，
都不敢吃了啊。
对对对，严重的呢，甚至于发生牙齿的折断。
哦，就是在这个地方，它比较脆弱的地方，
它比较脆弱了，受了力之后，它这个支撑力不足，它就会牙齿会断掉。
我之前看到过，就是有的老年人，就是年纪在慢慢大之后，发现不知道是牙龈萎缩还是怎么回事，你就会感觉它上下就是分成两节那种，在牙龈的那个地方就变得很细。它是这种关系吗？跟刚才说的这个有关吗？
对，其实您刚才说的这种情况，应该就是这种楔状缺损了。
这个叫楔状缺损。
楔状缺损。
好，那么这样的一些常见的口腔问题，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有没有注意观察一下家里的老年人，老年朋友有没有注意观察一下自己，如果说遇到问题的话，我们要及早进行解决。任何科室的医生来这儿都说，什么样的疾病我们是需要早防早治的，预防在前，治疗在后，然后呢，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我们尽早的进行治疗，尽早的进行干预，那么是更能够保证您后面的这个生活的质量的。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将继续给大家科普一下关于口腔保健的一些问题啊，有一些常见的口腔保健的错误观念，我们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呢来揪一揪，包括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刷牙的问题，就针对这样的一些吧。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在面对这个口腔问题的时候啊，有的是不及时去进行就医治疗，有一些呢他是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念，像这样的一些老年人，他可能都会导致自己这个病情的延误啊。我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误区，老年人有一些老年朋友认为，这个人老了，牙齿它就是会逐渐的松动，逐渐脱落的，老掉牙，老掉牙嘛，这几个字儿，它其实是有道理的，正常现象。那按照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的愿景是80/20，哎，这个20它不也掉了几颗吗？这个老掉牙是正常的吗？
因为随着这个人年龄的增加呀，人体的各个器官它都会有一个增龄性的改变。当然我们就如同您刚才说的，就是任何疾病啊，它都是预防为主。那么预防呢，往往可以收到投入最小产出最大的这么一个效果。真正的等到这个疾病发生以后呢，再去做治疗呢，这往往就属于亡羊补牢了。所以说我们尽可能的通过我们对口腔的卫生的维护，对口腔的健康的维护，那么希望达到一个延缓我们的这种口腔这个器官的增龄性的改变的这么一个目的，从而促进我们的口腔健康，能够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您这个意思是说，这个增龄性的改变它是存在的，
它是存在的，
希望能够延缓这种增龄性的改变，
对
啊，让大家在有生之年健康的牙齿能够一直陪伴大家，是这个意思是吗？
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这个观念啊，有的朋友呢，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些人，有的人就是特别注重口腔健康啊，每次比如说刷牙几分钟啊，他们就会认真的去做，但是吧，身边总有那么一些人，他的这个观念不是这样的，他觉得漱口就可以了，不需要刷牙，或者是觉得这个家里人一直都牙齿挺好的，我们家就是这样，从来也没有谁有蛀虫牙呀这样的呀。那么像这样的一些观念，你觉得是越重视口腔健康越好呢，还是按照就是这样的一些朋友，他们的这种只漱口不刷牙也行这种观念，
首先呢，只漱口不刷牙的那么这么一个观念呢，作为对于口腔 对口腔卫生的维护，或者说对口腔健康的保护来讲了，这个观点是不可取的。
不可取。
对，当然我们也不必说就如临大敌，我们还是要有一个比较正确面对的这么一个态度。那么对于口腔健康的维护呢，我们要做到早晚刷牙，饭后漱口，那么合理的使用牙线，然后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同时呢做到一个定期的进行口腔检查呢，就可以很好的来维护我们的口腔健康。
那么如果说太过于重视口腔健康，我们也看到有些朋友他就是经常刷牙啊，除了早晚，他可能这个饭后或者吃了水果以后，喝了牛奶，吃了糖以后，他都会去刷牙。刷牙的次数多好不好呢？
像您刚才说的，吃了饭以后，饭后就刷牙，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我们要保证你刷牙的方法是得当的不会对牙齿造成损伤。
水平颤动
浮刷法，
浮刷法那个又叫什么？巴式
刷牙法。
巴式刷牙法啊。那么您简单的给我们大家描述一下巴式刷牙法是怎么来刷的，就是正确的刷牙的方式。
这个巴式刷牙法呢，简单的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就叫面面俱到，就是把牙齿的每一个面呢都要刷到。那么它通常呢，我们可以去这样记忆它。那么上面的牙呢，我们要向下刷。下面的牙呢，我们要上双刷。同时呢，我们的牙齿啊，它有几个面。有外侧面，有内侧面，同时还有行使咀嚼功能的咬合面。那么对于我们最口腔最靠后的牙呢，它还有一个，我们称之为远中面。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牙列中牙齿的每一个面呢，我们都要把它刷到。这叫面面俱到。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上面的牙呢，我们这个方法简单的去记忆呢，就是向下刷。下面的牙呢，就是向上刷。然后我们咀嚼食物的这个咬合面呢，就是
这个可以横着吗？
对，这个是可以
平着刷，
可以平着刷。
那
么我们刷的时候呢，通常是以两到三个牙为一个单位。就是两三个牙作为一个刷牙的这么一个区域。那么颤动5次左右，那么就换到另外一个区域，再进行颤动。那么整体上这个刷牙的时间呢，大概在3分钟到5分钟左右。
按照这种颤动的方式，大家就会联想到，哎，现在不是有很多卖这个电动牙刷的吗？那么电动牙刷是不是更比我们日常使用的那些牙刷更可取呢？
电动牙刷呢，可以说，它在我们正确掌握这个水平颤动浮刷法的方式之前啊，可以帮助你来比较好的维护口腔卫生。那么
就首先我们这个刷的方法得对，它自己是在颤动，但是也得你去控制它整个更大的这个运动的方向，对吧？
对，你还是要把它放在不同的区域，去让它行使它的这个功能。
它给你多了一样功能，就是它帮你颤动。
对。
好，这里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经门节目，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医师吕敏做客直播室，为咱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关于口腔保健的知识，特别是老年朋友的老年口腔保健。如果说大家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您继续往下收听，稍稍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关于青少年近视的现状，其实这个问题国家也很早就注意了。
通过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可以发现一下这个牙龈裂的早期的症状。
良好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是预防这个传染病既简单又经济，同时呢也是很有效的一个方法。
健康常识，疾病防治，中医养生，科学健身，健康经门，呵护大众身心，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健康之乐。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健康经门节目，每天在下午16:30到17:30首播，晚上21:00到22:00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分别在清门综合广播和清门交通音乐广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清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吕敏，为大家科普一下老年朋友的口腔保健知识。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老年人口腔健康的一些标准，常见的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口腔问题。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在说到的是关于老年人常见的口腔保健观念有哪些是错误的，需要进行纠正，需要进行改善的。我们在这里呢，跟大家一块儿来了解了一下啊。刚刚说到的两个误区，一个是人老了，老掉牙是正常的现象。当然了，老掉牙呢，它是随着这个人的年龄的增大呀，它会有一些这样的情况出现。但是我们希望的是能够在做好口腔保健的这个基础上，让健康的牙齿一直跟随大家用到老年，对吧？
是的。
第二个呢，我们说的是只漱口就行，不用刷牙啊。用这个呢来和它做对比的是什么呢？就是把牙齿啊刷干净，每天多刷几次，使劲刷，这两者呢都有不对的地方，所以呢这两者咱们大家需要注意。第三个呢，我们需要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呢，是关于这个吃食物的啊。就是在大家小的时候呢，可能都吃过那个硬的蚕豆，那个时候蚕豆那铁豌豆真的就是很硬，铁豌豆嘛。但是现在大家吃蚕豆的时候，发现那蚕豆都已经炸得酥酥的，很脆，就用不了多大力就能吃啊。可是有时候也会觉得，这个小的那个时候啃一些硬的食物，好像对牙齿还更好一些。因为呢，他家长会觉得他对牙齿来说是一个锻炼。如果说从小就是啃这些比较硬的东西，那么他的牙齿是不是会更加坚硬一些？于是现在有的人会觉得啃硬的食物没有关系，啃硬的食物还会锻炼的让牙齿更加坚固。这个观念是对的还是错的？您给说说。
是这样的，实际上啊，每个人的这个牙齿的承受能力啊，或者说我们牙周的这个储备，那么是不同的，是因人而异的。就如同两个人去挑担子，那么有的人呢，他可以很轻松地挑起100斤，而有的人呢，他只能挑50斤。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让挑50斤担子的这个人呢，去挑100斤，是肯定会把他压垮掉的。那么我们每个人的牙周储备呢，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牙齿的牙根的长短，以及牙周膜的情况来决定的。总体上来讲呢，经常咀嚼这种过硬的食物啊，对我们口腔健康的维护啊是有一定的害处的。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很多小朋友啊，家长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在小孩的时期啊，让他多咀嚼这个硬的食物啊，可以促进他的这个口腔健康，可以达到这么一个目的。实际上呢，我们所提倡的呢，是让这个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可以多咀嚼一些富含食物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像韭菜，比如说像芹菜，那么这一类的食物，来达到一个促进我们的这个颌骨的发育，给予它一定的这种生理性的刺激的这么一个作用。
哦，是这样是吧？那么就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他再来用坚硬的食物来锻炼牙齿，这个就更不可取了，
这个是不可取的。
好，最后还有一个，我们也想问一下，看看这个是不是误区啊？有的老年朋友说呢，这个牙才掉了几颗，旁边还能将就着先用一下，那先用一下，等其他的牙齿也掉的时候，再一块儿去镶牙。这个您来说一说。
我们的牙呀，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器官，我们的牙齿是长在牙槽骨上。而牙槽骨是和颌骨一体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牙齿和颌骨以及周围的肌肉和神经，它组成了一个口颌系统。那么这个口颌系统呢，它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的状态当中。当我们其中的任何一部分发生损坏， 比如当我们的牙齿哪怕只是一颗牙齿发生缺失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稳定的平衡系统啊就被打破掉了，它就失去了平衡。为了达到新的平衡呢，那么它余留的那么这些部分呢，它就会发生一些适应性的改变。那么如果说我们采取修复的方法把这个缺失的牙给它修复起来呢，就会维持以前其他余留部分的正常的这个状态。如果说我们不去修复它，那么这些余留的部分它就会自行的去调整。那么比如说在缺失牙的邻近的牙，它就会向缺隙部位来倾斜。那么和这个缺失牙对应的上面的牙或者说下面的牙呢，它就会逐渐逐渐的来生长。然后我
它会长长吗？
对，它会生长的。
哦，
就是和它对应的这个牙它就会生长。
我们以为只有老鼠的牙会长长。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咬合的平面啊这个时候也就被改变了。就不是以前的这个咬合平面了。那么这相应的呢，我们的关节就是颞下颌关节，就是让我们这个开闭口的这个关节呀，它也会发生一些适应性的改变和调整。那么整体上来讲呢，当整个这个平衡被打破以后，那么我们余留的部分呢就会发生一些适应性的改变，那么去达到一个新的平衡，那么这种平衡呢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那您的意见是即使是只缺失了一颗牙也要去医院看一看，做一下修补是吗？
首先是做检查。
如
果您缺失的是，
要看是缺失的什么位置的牙齿。
对，比如说有的人他智齿坏掉了，那么这个智齿给他拔掉了，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是不需要去修复它的。
就是目前也有很多就是年轻的朋友总是喜欢智齿发炎，然后在医院我们就看到有很多人就是拔智齿的。
对
啊，就是只要是最后一颗智齿的话，那么拔掉没有关系，其他部位的要看情况来进行修复是吧？
对。
好的，好。那么我们在纠正大家一些口腔保健观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请李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对于老年人来说这个口腔保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怎么去做。
实际上刚才我们在提及刷牙的时候啊，给大家也说到了维护口腔卫生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做到早晚刷牙，饭后漱口，那么需要的时候呢合理的使用牙线，然后呢养成一个比较好的饮食习惯。比如说我们尽量的不要吃过冷过烫的食物，尽量的避免咀嚼过硬的食物，同时呢尽量的要少吃甜食。那么我们在睡前呢，在睡觉以前，尽量的就不要再进食了，刷牙以后就不要再进食了。因为我们如果说刷牙以后在睡前再去进食的话呢，那么这个食物的残渣和一些软垢啊，它在我们口腔里面存留的时间就会很长。
那如果说有些朋友有这个睡前喝牛奶的这样的习惯的，那么他喝完牛奶之后是需要漱口就可以呢，还是最好是刷牙呢？
像这种情况呢，我们通常是建议刷牙。
刷牙是吧？还有一个，刚才您说合理的使用牙线，在大家知道牙线这个东西之前，用的一直都是牙签儿。这两者之间它的区别有多大？
首先呢，牙签它是非常坚硬的，我们大家都知道。同时呢，这个牙签它是笔直的。所以说，我们如果说是你没有掌握一个很好的方法去使用它的时候呢，往往会造成我们，邻近的组织的损伤，尤其是软组织的损伤。
有时候戳出血来，这个常见啊。
对。那么牙线呢，相对来讲它是比较柔软的。它可以变形。就是说可以跟它可以顺应你这个牙面的形状，对，顺应你牙面的形状，来进行使用。所以说这个时候它对我们的损伤要更小，更利于我们来维护口腔健康。
好，那么这里呢也提示一下大家啊，可以如果是需要使用的时候呢，建议使用牙线，而不要选用牙签。好，刚刚说的是老年人的口腔保健的一些方法啊，咱们老年朋友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注意这几个问题就可以了。接下来还有几个老年人常见的一些问题想要来问一下您啊。第一个问题是怎么保护补过的牙齿。
这个牙齿它如果是 因为这个牙体的缺损而修补过的话呢，首先它的这个牙齿的强度啊，它就和
牙齿
健康的牙齿本身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嗯，
那么我们在这个牙齿进行过充填，也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修补以后呢，
嗯，
一方面我们在日常行使咀嚼功能，也就是我们使用的时候啊，
嗯，
要注意，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嗯，
那么要养成一个良好的进食的习惯，
嗯，
那么尽量的避免过冷过烫的，
嗯，
同时呢尽量的避免咀嚼过硬的食物，
嗯，
另外呢口腔健康呢，我们在刚才说到的呢还有一点要给大家补充进去的，就是说口腔啊是需要进行定期的健康检查的，
嗯，
通常是半年到一年左右
啊，对于成年人来说是吧，
对，半年到一年左右，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牙如果是修补过的或者说充填过的这个牙呢，那么我们实际上在口腔健康检查的时候呢，我们会做一些探诊，或者说我们可以用这个龋齿探测仪对它进行检测，
嗯，
那么必要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拍一些 X 光片来看这个牙齿的情况，
嗯，
因为充填过的牙齿啊它有时候会发生一些继发性的龋坏，
嗯，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充填材料下边，
就是，
它还会发生继发性的一些病变，
嗯，
那么这个时候有时候当这个病变范围很局限或者说很小的时候啊，你单纯的用肉眼是看不到的，
嗯嗯，所以说我们要通过健康检查来早期发现这个问题，如果说又发生了啊，您那个太专业了，继发性的龋坏啊，对于大家来说就是牙齿又继续烂了，
对，
如果发现继续烂了，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及时的来进行处理，
对，
以免它越烂越大，最后呢导致一些更加严重的一些后果，影响到整颗牙，对吧？
是的，是的。
嗯，好，第二个问题呢想帮老年朋友来问一下啊，很多老年朋友呢在选择上呢他们可能会存在着一些疑虑，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年纪大了也不想受那个疼痛，所以呢就直接到时候整口做这个一口的这个活动的假牙不是很方便吗？但是现在也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子女，他们会接受一些新的信息，有种植牙呀这样的一些信息，他们希望能够把更好的这个医疗技术医疗条件能带给爸妈，所以呢想要给他们做一些固定的假牙，那么在选择上这个就存在一些纠结了，活动的好呢还是固定的好呢，还是因人而异呢？
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它，
嗯，
首先呢我们所说的这个活动牙和固定牙呀在我们的这个功能的恢复上它是有区别的，
嗯，
那么固定的这个修复体啊它对我们的咀嚼功能恢复得更好，它的咀嚼效率会更高，
嗯，
同时呢它在日常的这个行使功能的时候啊会更方便，
嗯，
因为它是不需要摘带的，它是固定在我们的口腔里边的，
嗯，
而我们的活动牙呢相比呢它主要是呢咀嚼效率比较低，
嗯，
对咀嚼功能的恢复的程度啊不如这个固定牙，
嗯，
同时呢它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需要摘带，
嗯，
比如说我们进食以后啊需要把这个活动牙取下来清洗，
嗯，
那么晚上在睡觉以前呀我们也需要把活动牙取下来清洗以后啊把它泡在这个清水里边，
嗯嗯，
这是从这个一个是这个对咀嚼功能的恢复程度以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使用这个修复的这个假牙的这个便利程度上来理解它，
嗯嗯，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理解这个问题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每个人口腔里边啊他这个牙齿缺失或者我们叫牙裂缺损的情况，
嗯嗯嗯，
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呢也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每个人的口腔健康情况呢也是千差万别的，
嗯，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决定一个修复方式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呢要对这个患者的口腔健康状况，对他的全身的健康状况啊要做一个评估，
嗯，
那么评估出来以后呢我们才会给患者制定出适合他的这种个性化的不同的这个修复方式来供他来选择，
嗯嗯，
如果说患者的全身的健康状况或者说口腔健康状况非常良好，
嗯，
那么这个时候啊选择这种固定的修复方式呢肯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嗯嗯，
如果说这个患者的身体的全身的健康状况不是很好，比如说有糖尿病，
嗯，
有这个比较严重的心脏病，
嗯
啊等等， 或者说有这个血液系统的这些疾病。
嗯，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那么采取这个您刚才说的这种种植，那么这种方式的话，
嗯，
种植牙这种方式呢，可能就不太合适。
嗯嗯
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选择其他的能够部分恢复患者的这个咀嚼功能的这种修复方式，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活动牙。
嗯嗯嗯，好，那么也就是说在条件允许的这种情况下，我说的是个人的身体条件啊、允许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推荐用这个固定假牙的这种方式可能会更好一些，是吧？
对，
它是对于它的咀嚼功能的恢复更好啊。
对对对，是的。
嗯，好，那么现在已经在使用假牙，就是活动义齿的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他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怎么保护和使用这个牙齿呢？
实际上刚才在和您聊上一个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已经部分的提到了啊、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是老年朋友戴的是这个活动假牙的话呢、那么他日常的维护呢，主要是进食以后啊，需要把这个假牙取下来，要进行清洗，
嗯，
然后再佩戴，
嗯。
那么在晚上睡觉以前啊，这个假牙也需要把它取下来清洗，
嗯，
然后把它泡在清水里边，
嗯。
那么现在呢，也有这种叫义齿的这种消毒剂，
嗯。
那么定期的可以用这种消毒剂啊，对这个假牙，就是这个活动假牙
进行消毒，
消毒
是浸泡的，也是
浸
泡
的，也是浸泡的，
哦，
也可以对它进行消毒。
嗯，
那么如果这个修复的方式选择的是这个固定牙，
嗯，
或者说这个选择的是种植牙呢，
嗯，
那么它也是需要定期的维护的。
嗯，种植牙也需要定期维护吗？
对，也需要定期维护。
嗯，
那么通常呢，我们是比如说半年到一年左右，
嗯，
啊，先进行一个口腔健康的检查，
嗯，
那么种植牙呢，它涉及到维护的是牙周的维护，
啊，
就是牙周健康的维护，
啊
啊，也是为了尽可能的，延长这个种植牙使用的寿命，
嗯，好。那么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就给咱们老年朋友啊。再一次提出了，可能就是老年朋友到您那边去看牙的时候啊，这个做了活动义齿或者是做了种植牙之后，您也会交代一下他回去之后要怎么来保护，是吧？
对对对
啊，今天也给更多的老年朋友科普了一下关于这个老年口腔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如果说大家平时生活当中遇到口腔有什么毛病的时候，您想去看一看，可以到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去找我们吕主任。吕主任工作的地点是在目前是在南苑，对吧？
对，
是刚才记录了一下您的时间，是每个周四上午在南苑做门诊。
对，
牙科是在几楼？
我们南苑的口腔科的诊区是在三楼的西区。
三楼西区，好，这边有联系方式吗？
我们门诊的电话是860-6551。
860-6551，好，860-6551。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记录一下这个号码。如果是有需要口腔问题，可以去荆门市第一人民医院南苑三楼西区找吕主任进行治疗。好，非常感谢吕主任今天做客直播室，为咱们大家带来这样一个科普。相信不光是对老年朋友，对所有的市民朋友，在这个牙周以这个牙齿健康方面的这个知识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补充。谢谢您了。嗯，好，收音机前各位听友，今天我们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也特别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